以色列战争导致政治版图转变，平战争难以短期结束。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街头惨案，两人丧生，枪手或来自 ISIS。全哈马斯控制者接受中共训练，有中国妻子。中国历史新书惨被下架，网友嘲讽封面含沙射影。俄罗斯承认其大部分无人机来自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哈马斯发动入侵活动之后，以色列誓言要消灭控制加沙走廊的哈马斯分子。16号晚间，以色列军队继续在以色列加沙边界进行准备。加沙方面传来不少炮轰声，偶然还能够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军用直升机一直在该地区飞行。迄今已有50万居民迁移到加沙南部，而到目前为止，白宫宣布完全支持其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星期一，白宫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听取了国安团队关于以哈冲突的情况介绍。同一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这场战争难以在短期内结束，代价会很高，但是以色列将坚持打击哈马斯的努力。耶路撒冷邮报主编曼耶向 CNBC 表示，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和情报失败，将会威胁到内塔尼亚胡的地位。就好像1973年阿尔战争结束，调查委员会推翻了果尔达梅厄的统治，他绝对确信一旦尘埃落定，战争指责如果归咎于首脑，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目前的民调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追究政府的失利责任。曼耶表示，他认为以色列的政治版图将会转变。资深政经评论员杰森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他认为以色列是民选政府，因此有反对党。之前政府对于哈马斯比较衰政，所以国内意见不一样的人群自然会高叫追究责任。因为在西方国家出了事都是政府的问题，在独裁国家出了事都是老百姓的问题。所以追责的呼声出现是必然的，这个也是民主社会正常的呼声。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亦清楚，现在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问题。而这场战争确确实实，它不可能是短期结束，升级的可能性都很大。一方面加沙内部立立乱，200多万人好像一劈浆糊和哈马斯搞响一起，入去又是成千上万的地道，所以入去觉得伤亡很大，而且不一定有成功的希望。另外，他一入去陷入泥淖以后，不免真主党来打他，然后叙利亚伊朗支持的民兵亦可能从东北部入来，所以他整体来讲他现在是，但是同时他亦不能够放过哈马斯，所以这场战争注定了他会是持续的一个艰苦的战争。在加沙冲突加剧的前夕，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亦在加剧，引发了外界对战争可能蔓延的担忧。星期一10月16号，以色列军方和国防部表示，将疏散距离黎巴嫩边境2公里以内的28个社区。当日晚上，在加沙冲突大幅升级前夕，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战斗再次爆发。一份声明说，以色列军队表示，他们的士兵受到枪击，一辆以色列坦克亦受到飞弹攻击。军队报告没有人员伤亡，并表示他们目前正在用炮火回应。在以色列攻势逼人的情况下，哈马斯拿出其绑架的人质作为要挟。星期一晚上，哈马斯发出视频，显示一名年轻的法裔以色列妇女被绑架到加沙。该组织的代表当日声称，目前至少有200到250名以色列俘虏被关押，其中20多名人质丧生。而美国媒体表示，有一对美国母女在前往以色列参加亲属活动时 被哈马斯绑架，但关于所有受困者国籍的情况现在并不明了。而哈马斯发言人在随后表示，愿意无条件释放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被绑架的外国人。哈马斯声称在逮捕他们的时候没有核实他们的身份，但后来发现是外国人。有关谈判可能会在未来几小时出现进展，预计欧美负责人质释放的团队需要介入和该组织的谈判。学者指出，中东紧张局势将会带来额外的地缘风险，预计将影响能源等资产的价格走向，对通胀或有催胀作用，美元走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表示，目前谈判中东冲突对市场的影响仍然为时过早，呼吁行业人士减少恐慌造成的危害。美联社报道指出，欧盟领导人将在礼拜二举行紧急峰会，因为大家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加剧欧洲的族群紧张局势，导致更多难民寻求庇护，并引发更多问题。裕信银行集团首席经济顾问尼尔森说，后续外界的发展如何，仍然要看这次战争是否会持续蔓延，演变成更广泛的中东战争。杰森表示，这场战争可能会改变国际整个政治架构，国际经济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比如说天然气。今年冬天，欧洲天然气一半是靠中东控制，中东如果稍微有些风险，或者是中东国家联合抵抗，或者伊朗守住哈尔木兹海峡，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使今年冬天欧洲的整个能源价格再次上涨，然后导致美国这边通胀亦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因此促成。欧洲受到近期动荡影响发生惨案，比利时警方公布一宗最新街头枪击消息，指出周一晚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伊普尔大道有两人被枪击，嫌犯当晚逃离现场。检察部门声明说，他们将这宗枪击事件视为恐怖事件。短片显示，当晚有身着荧光橙色背心的枪手使用自动步枪后击中路人之后逃离现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名讲阿拉伯语的男子声称为这次袭击负责。据悉，该男子自称 ISIS 成员，声明为穆斯林复仇。据比利时媒体报道，两名罹难者是瑞典人。枪击事件发生时，有受害者身着瑞典国家队的球衣。当晚瑞典在2024年欧洲杯预选赛中迎战比利时，案发地点距离海瑟尔体育场大约5公里，受害者是到比利时观赛的人士。卫报报道说，大家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警觉性提高，这场战争亦加剧了几个欧洲国家的安全紧张局势，比利时首都可能是其中一例。同时，和国际争端有关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比利时首相德克鲁敦促国民对安全危机保持警惕。他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我对布鲁塞尔发生的胆怯的暗杀受害者亲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我们正在监测事态发展，并要求布鲁塞尔居民保持警惕。哈马斯挑起以色列加沙冲突，造成生灵涂炭。以色列政府高额悬红捉拿哈马斯主要头目，其中包括指挥官叶海亚辛亚尔、哈马斯创始人之一伊斯梅尔哈尼亚等高官，以及头号通缉犯哈马斯真正最高控制者穆罕默德戴夫。中央社指出，戴夫曾在发动袭击之后，将这次行动称为艾格萨洪水，声明是为了报复2021年以色列突袭耶路撒冷艾格萨清真寺。戴夫是一个化名，意为客人，在多年来逃避以色列追杀期间，他用这种身份在哈马斯的成员家族中过夜，他并不对外公布近照。戴夫在哈马斯的地位得到提升，原因是他开发了地道网络，具有制造炸弹专长和多种技能。消息人士说，戴夫曾经受到以色列暗杀，导致重度残疾。海外自媒体路德社爆料说， 戴夫的实际身份是中联部中东发展的隐密战线成员。1996年出狱之后，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往中国留学，在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学习火炮技术。有关爆料还说，戴夫有两名中国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以色列定点爆炸，第二、三任妻子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位是甘肃东乡族人。由于东乡族语言和阿拉伯语系的巴勒斯坦语基本上相通，本来是东乡当地一个护士，当时在北京他姐姐一个伊斯兰餐厅帮手，认识了戴夫。认识戴夫的时候年龄22岁，戴夫36岁。1998年中联办派人参加了婚礼，爆料内容表示，在2019年起，戴夫有同中共领导人办公室秘密单线联系的能力，不需要透过中联部沟通。评论人士杨凌指出，戴夫接受中共军方训练的可能性很高。在1988年，中共成为最早承认巴勒斯坦主权国家的国家之一，和哈马斯派系保持关系，其金融机构帮助该组织转账。杨凌在第几段撰文提到，中共删夺政权，还有大力支持其他国家的造反分子删权。自1957年以来，中共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培训上万名高级军官，大多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费用全部由中共负担。这些接受训练的军事官员回国之后采用中共策略的方式，训练模式亦大同小异。如果戴夫亦是接受训练的一个，那亦丝毫不奇怪。目前中国的一本历史读物丛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军，因不明原因在发行一个月之后被下架。公开的图片显示，这本书的作者是今年五月底病逝的88岁明史学者陈梧桐。在书本的封面画了一个吊绳绑住崇祯的名字，序言是分招年年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一份标记为10月16号的公文显示，出版社独客文化发行的丛书因所谓印制问题，通知即刻全部下架退货。网友周凤说，看来是这本书过于含沙射影，戳中中共痛处。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就有网民在网络留言，用这本书暗示影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一早上就被这个封面笑到不得了。网络还流出书籍简介，说崇祯皇帝非常节俭勤政，本书从财政、党政、军事、用人等角度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将自己逼上绝路。当这本书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之际，中共网络部门疑似启动了维稳措施，这本书在市面上被撤回，而且速度非常快。中央社发现，在消息发出之后，中国的主要电商都全部将这本书下架，无法持续购买活动。之前习近平就被多次受到影射为崇祯皇帝。 X 平台网民留言说，自己就知道对号入座了，他们害怕什么？越发敏感了。亦有网友周凤说，那是妄以中央含沙射影。亦有网民表示，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同崇祯有关的历史书籍内容，内容亦都敏感，包括勤勉的昏君崇祯，封面上画着皇帝绑着吊绳的最后一个汉人皇帝崇祯大败局等。同时微博用户发送崇祯勤政的亡国军有关内容，但意想不到其书皮的图片被视为敏感图片，不能够显示，令人啼笑皆非。10月16号，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罕见承认，俄罗斯军队目前拥有的大部分无人机都是从中国入口的。西卢安诺夫在国家杜马预算和税收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今日我们的无人机大部分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但需要发展自己的资源基础并分配必要的资金。他说，俄国将投入600亿卢布约6亿美元来促进国内无人机生产，任务是到2025年在国内生产 41% 的无人机。 俄国战场频繁使用廉价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平民设施，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美国和欧洲之前表示，如果发现国家机构参与对俄国的援助，国家政府将会受到制裁。美国情报机构在7月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向俄罗斯出口大量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技术，其中包括无人机，但这个是俄罗斯官员首次公开承认这个事实。目前尚不知晓俄国的主张是否与北京沟通。华盛顿邮报8月指出，在美国报告公布后无奈，中共因担心受到牵连而宣布限制远端民用无人机的出口，导致其贸易流程部分受阻。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制造的设施仍然在战场上频繁出现。前线方面，本周俄国在顿涅茨克州阿夫季夫卡地区发起的猛攻受挫，同时普京试图缓和外界对该地区产生重大进展的关注。由于未能成功包围和突破阿夫季夫卡，俄罗斯军队在该地区的行动有所放缓。同时乌克兰在南部占据优势，乌克兰官员表示，由于基辅对俄国黑海舰队资产的攻击，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改变其在黑海的兵力境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